Hello Triathlon， 你好铁三。这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解密关于铁三的一切，展现铁三运动的完整场景和魅力所在。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 Shining，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咱们俩一直在那个东方运动网，然后做铁三版主，然后那时候好像那个其他铁三也没什么其他论坛，然后但是那个论坛那个铁三那个版是国内应该是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了，其他的也没有其他的铁三论坛了。
有，但是有，但是很少。广东有一个，然后就基本上上海有一个，但是呢，最火的肯定是还是东方红这一个啊。
对对对，然后他是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那边版主的？
版主那个我想我也记不了太清了，有可能是2007年或者是2008年啊，就那会儿跑不出这两年。2007年2008年
那个时候是马拉松刚火，马拉松那时候好像还
马拉松也
没火，那时候是吧？
对，马拉松是2010年以后才开始火的，那会儿就什么都没火啊，就是大家喜欢玩就玩了，没想着什么火或者不火这些事儿，只是纯粹的喜欢玩这个东西。
对对对
啊，
我因为我那时候是跑马拉松为主嘛，我就知道说像国内就五大马拉松每一年报名都是不一定会满的，他要去拉人的啊。
是的，那会儿全国马拉松也一年不超过10场。
不超过10场，对。然后铁人三项就更小众了。
铁人三项5-6场，
就更小众了。晚上我就知道这个。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南京这个什么中山铁人，我就知道您一个北京，然后天津是橙子程大杰一个，对，然后
玩的人吧，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稍微成绩好一点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显露出来，
对
吧？
对对对，
是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那个 SDC 也还没有开始办比赛。还没有开始
办比赛，但是那会儿他们这个俱乐部早就已经有了，也都挺壮大的啊。
对，然后我记得是第一次是什么搞了一个到上海滴水湖的一个骑行的起跑2项赛，那时候、
哦、好像
是吧？
好像他们好像2006-2007年也办过比赛了，应该是、啊、
也办过比赛了，
是
吧？
就是、没有，对，也办过铁人2项，然后后来也办过3项，但是年头也比较久远了。不太轻了啊，然后肯定规模也不会太大，
对，
就是相当于民间嘛，相当于民间自己搞的嘛，这都可能那种挺欢乐的，然后也就完了，没有太多人的就是报道或者是关注这些，对吧？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说是3项不让搞，我游泳太危险，然后最后就变成2项了，变成骑行跑步了啊。
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对挡板的印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知道玩铁三就有您这么一个人，然后其他的基本就是还是更还是非就比跑步还要更小众的一个运动了。那个时候您是怎么开始去选择玩铁人三项啊？为什么其他的就是其他运动都没看上，就看上这个呢？
好。2003年我开始的，2003年我在南航那会儿当乘务员，在海南，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当时在海口，然后呢，是在那个逛街的时候呢，是看到我们那个自行车店，然后有一个铁人三项比赛的海报，
那么早就有铁三比赛了，就是在海南那边，
有，那都已经那会儿都已经办过。演了办了好几年了，说商业比赛，然后香港的组委会，然后在三亚大龙湾办这比赛，当然海口到三亚也不多远，我们就开车去了。然后
对，
当我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呢，就是离比赛还有13天，然后报了个名，然后买了一辆自行车，700多块钱那种，还是两变的那种，一共就6个档的那种，就很初级的钢架子。我也不懂啊，就我以为都这玩意儿了，然后就拿这就去比行了。
所以零三年在海口就有一个很专业组织的一个铁三比赛了，香港人办的，应该还可以。
在三亚，
对啊、哦，就在三亚啊、哦，海南三亚。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办了，在三亚已经办了好几年了，挺好的。
那后来这个比赛有延续下去吗？
没有，03年最后一年了，之前办过，还办过2年还是1年，我也忘了。但是我参加那个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在三亚就一直他就办过。然后呢，当时有400多人参加，中国
这么
人
多
有
人啊！
72%，啊，
哇，
对，全是外国人，
哦，好多
都是
啊！
外国人专门来的。三亚宣传推广的不错，然后那些世界冠军什么的也都来了，挺好的。然后呢，它这个距离呢是游泳1.8公里，自行车60公里，跑步12公里。然
嗯，
后呢，游泳是就是在亚龙湾啊，那水质都很好。那个当年那水质还是比现在要好很多。
是吧？
对，骑这个东线高速，东线高速呢，骑到哪儿我也忘了，我现在记不清了那个地名。骑到30公里，然后下来以后骑那个老路再回来，封了一段这个高速公路。
嗯，
东线高速，然后呢，骑老路回来，这样60公里，然后这12公里跑步呢，有前6公里呢是在那个，就是马路上跑，然后后6公里呢是在这个乡间的土路，还有
嗯，
田埂，就像越野跑，但是没有山啊，就是纯是那个就是越野跑，然后最
嗯。
后1公里呢在亚龙湾的沙滩上，终点拱门呢就在亚龙湾那个大石碑、大石柱子那儿，这好多人去过亚龙湾，应该也都有印象，
是的，是
然后
的。
就在那儿一个终点，然后这整个比赛呢，还是我觉得安排的还是，现在看来啊，我印象还是也是还是很专业
很
的。
专
然
业
后
的
呢，
啊。
氛围搞得很好。那个赛事公司是香港的赛事公司啊，
哎
来
呀，
主办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挺好的。
所以那时候完赛的感觉也应该很棒，很棒啊。
那会儿那没练，你想我比赛还有13天才知道，你想游泳没问题啊，游泳我这跟着第一集团就上来了，知道吗？还挺激动，
哇，是。
然后到换项区的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我这边要换衣服，拿浴巾围着那换衣服，然后呢又穿骑行服，又戴手套，然后穿跑鞋系鞋带儿，在那儿折腾
哇，
我折腾半天，好多人都出去了。
是
后来我
是
才发
是，
现，大家都是一身衣服，哈，就那会儿印象很深。然后这穿着跑鞋骑一半，鞋带开了，还得下来系鞋带儿，然后
对，哎呀。
就觉得挺搞笑的。然后，在跑步呢，他也跑不动，你没有专门练，他跑了，最后也是连跑带走，最后1公里在沙滩上是完全的走，是这么情况。但是呢，那个氛围挺好，感觉也很好。开始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还以为这个东西还很累很虐，可其实呢玩起来很欢乐，沿途全是观众，老乡们这也都发动起来了，然后给运动员加油，特别看着中国运动员都特别高兴，然后呢给大家加油，然后一路上这都很欢乐，然后这个比完赛以后在终点那大广场，然后
那
呢
气氛也不
大
错，
巴
听起来啊，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比
哇，
我现在参加的很多至少80%以上的比赛都好。
是不是有点像这次那个广德那个大铁那个感觉了？
我这那个三亚那个赞助可更厉害
哇，哦，
那个
无法想象，
赞助，对，赞助很厉害，港龙航空，然后呢都
哇！
出了很大的奖，英纳个手表，然后现场就抽了6块英纳个手表，当时那
哇、
种机械手，反正也大几千块钱吧，也不算便宜，
哦，对
抽了
啊，
6块。然
哇，
后呢，还有什么？当时如梦果汁儿，还有什么雀巢冰淇淋，还有百事可乐一系列，然后
这都是
还有假日
很
酒，
牛的赞助啊，这都是，
对，假日酒店，官方酒
哇。
店，假日酒店赞助，然后出那关酒店出那什么面包，各种什么随便吃的，现场特别好，冰淇淋什么的随便吃，然后。赛后啊，什么各种洋酒、啤酒就随便喝，红酒都有。对，我觉得哇塞，我这比赛是太爽了！我这交了200多块钱报名费，后来光
哦，
那洋
只
酒
有
喝
二
了
百
好几
多
千。
啊，哇，好一，便宜
对，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全靠赞助商，所以那就挺好的。对，那
啊，哇，
感觉是就给我感觉，我说哦，我操，我说原来铁人三项
对呀，
这么棒，
是
所以
啊，
就
是，
记住了。然后。
对，
之
那
后呢，
是。
回头又工作什么的，就给
嗯，
这事儿就撂那儿了。然后再
明
参
白
加的就是6年了，最后怎么来北京了？后来再
明
参
白
加
明
的
白。那时候方便找到那个组织吗？有俱乐部可以现成的可以加入吗？啊，就是说，
就是东方红啊，当时就是东方红，没有东方红我都不知道哪有比赛啊。
就还那时候东方红就已经有铁三板块了，是吧？
有啊，对啊，东方运动
那
网
好早
建网
啊，
就有了，对，
哦，那是
建
真
网
早。
之前就有了。我是06年，知道这个东方红运动网，当时在北京也是到处，我就自行车店里边去逛的时候，就问到处问，然后人家说推荐说这有这么个网站，
那、
然后回去看了看，注册了一下，上去发发言，看一看，问一问，哎，看就真有比赛，
哦，啊、哦，这
然
样
后
子，
呢。哎，就看就报呗，对。
明白啊、哦，那有这个网站了，那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信息啊
啊，
什么东
对，
西都还比较容易获取，
是的，是的，
啊、
也认识多朋友，那会儿确实是这样。
那时候对于铁三，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铁人三项呢，在我个人来说呢，分为3个阶段。
啊，
刚开始那个段呢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自娱自乐，玩得很高兴啊。当时呢也没有什么人玩，玩的人比较少。当时我呢玩的算是比较好，也算是比较快，自己玩的挺高兴。然后呢，也就是没有那会儿也没有微博、微信什么的，没有地方到处晒，是
对，
只是觉得自己玩的挺高兴，那挺简单、挺纯粹。那会儿也没什么
嗯。
太多人关注，自己。怎么说，就是默默的在享受这个运动啊，就是挺好的。然后呢，从那个08年那个年，10月份呢，我是参加自行车的比赛啊，
嗯，
纯自行车的比赛。然后呢，造成一个摔车，当时我那个耻骨开放性骨折就整个断了，耻
哇，
骨，左手耻骨断了。当时呢。我就在想这个，就是因为躺在病床上嘛，做手术我也动不了了。我在
对，
想着以后还能不能练了，还能不能动了，就不定啊。然
是。
后呢，但是想着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真正的喜欢这个运动呢，还是喜欢这个运动给我带来的荣誉啊？
嗯，
当时就想这啊，但是也没有太想通。
那时候
但是
成
那
绩
时
应该
候
都
呢。
不错了，然后很多国内比赛都基本上都是经常拿冠军，我记得啊。
是，起码拿了十几个了，
哇，啊，明白，嗯，
然后反正头几年我每一场都是冠军，没输过一场
哇。
啊，对，那会儿整个就是整体水平并不高啊。我那会儿我刚出来第一场标铁就215，再以后基本上都稳定的保证在
哇，
210以内。就当年那会儿基本上没，当年是没什么对手了，他
对
那会儿
对
还没
对
有
对，
铁三车呢，全是公路车，然后那种也就是小爬山轮那种，没有。
是，
那个大包轮儿，就是全程 就是 ITT，从游泳开始，
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那会儿就那个水平，就是在国内还对，反正那会儿就基本上每场都在210以里吧，反正就那样玩的挺高兴，所以就拿冠军拿的挺多了。但
嗯。
是我就想着吧，就没想通嘛。然后这个当时呢，全国各地的朋友很多人啊，通过这个各种形式来慰问我。然
对，
后呢，什么电话、短信呢，什么 QQ 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人专门飞到北京来看我，
哇，
啊，给我说了很多这个鼓励的话。然后
嗯，
呢，说党旗啊，你是我们这个什么铁三界的一面旗帜啊，你千万不能
是，
倒下啊。然后
是，
还要重返赛场，带领大家一起奋斗啊。当时我就觉得，感动之余呢，还挺诧异，就是说。
啊，啊。
啊，没想到有这个情况啊！我是觉得我没有跟大家有什么太多那种交情，然后没有给大家提供什么帮助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对吧？就是赛场上大家见个面，互相都问个好，什么基本的礼貌礼仪这些东西没有太多。大家对我这么好呢，但是我就有点没太明白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也不能说光自己玩儿，我觉得这样的话。还不太合适，所以既然大家对我有这么支持吧，哈，这么热爱，爱戴，那我那会儿开始呢，我就发自内心的想要那个实实在在的为中国铁三这个做点事儿，所以呢，那就是想这个能不能帮大家干点什么呢？那个就像算是第二个阶段了，啊，这就是第二阶段已经脱离
是，
自娱自乐，然后
哇，
呢就在东。从运动网发帖子说，大家呢，如果是说喜欢铁三，说我喜欢铁三呢，但是呢不会游泳，或者是游泳比较差，那这样我可以免费教大家游泳，
哇，免
啊，
费
从
教
那会儿
啊，
开始呢，就是一直免费教大家游泳，教了好几年啊，每个周末，
就纯是一种对这个运动的热爱，然后希望把这个运动给推广开，就让更多人知道啊。
很多老人呢都知道我这个在北京
嗯。
东方红的帖子，原来那都有记录，现在网上上不去了啊。但是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差不了，至
嗯。
少是干到了12年，至少是做了4年多，将近5年嘛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后来实在是太忙了，是没时间了，没
对，
办法教啊，就好
这
像后来有别的教练。
都是义务的，而且自己还有一份另外的工作，是吧？
哎，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都是
对。
都是周末时间啊，义务教大家每个人买个门票就可以了，我
明白，
训练不交钱。
明白。
然后呢，就真是带出来很多就是
是。
当年的铁三这朋友们，
是。
所以呢，对大家感情都一直特别好，所以很
是。
多人呢开始呢不了解铁三，
对。
总觉得铁三呢是一个很难很遥远的一个项目，
是吧？
然后呢，自从我开了这个游泳班以后呢，就是大家呢也都是陆续的慕名而来。后来大家发现铁三也没有那么难，然后呢也发现铁三这个我们那个成绩比较好的，像我这样的也觉得也没什么架子，跟大家玩都挺高兴的，就觉得铁人三项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遥远。所以呢，后来大家
所以我多
越
问
来
一
越多。
句，那时候。普通人就是觉得铁人三项，看这种铁人三项的这种比赛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很多就觉得哎呀，是不是疯子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说只是
一
专
样，
业运动员？
那肯定是更有过之啊，对吗？那个年代这在发展了，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那现在肯定要是大家对认知上肯定是有提高啊。我是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个铁三比赛呢，然后我是觉得很高兴，比我自己拿冠军还高兴。所以呢，这是我第二个阶段，是可以对铁三有个推动，有个带动。
是。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我10年去了康纳以后，10年去了康纳。然后呢，看到了很多这个比较先进的东西啊，包括这个比赛赛场的氛围。当时呢，国内的比赛跟康纳的比赛呢，这个氛围差距还是比较大。那现在大家都过各种渠道也，就算你自己没去过，你也见到过康纳当时是什么样。
对。
可是呢，当那会儿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康纳到底是什么样，对吧？我去了以后，也就才知道，所以我到那儿啊拍了很多照片啊，然后呢，带比赛的时候呢，也是说力保完赛，力保安全完赛，也没太拼成绩，就是保证安全完赛，然后把一个整个的比赛的那种过程啊、
经历、
体验呢、带，哎，回来呢，那个带到中国，然后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我也不知道你看吧，在东方红运动网当时是很火，很多人是因为看了那个文章以后才开始练铁三的。
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文章翻出来去看一下，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经典
的。我可以发给你，
没问题，
你可以，
没问题，我把它都那个转发出来啊。是因为
然后呢，
我
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从了去以后呢，我认为铁人三项呢更就对它的认知呢就更深刻了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不光是锻炼身体啊，主要是精神层次、精神层面一种生活状态。我们说很多什么挑战自己啊，还是什么民族精神啊，还是怎么着的，这些都可以，每个人认知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最主要是一个比较积极健康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会儿认知呢就到了这个层次，就是我觉得我有义务啊在中国推广这个项目。
那时候刚去 Kona 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咱们国内跟那 Kona 的水平是差得太远了？差的非常大，
就是我刚才说过，就是因为差的太远，所以我才觉得我有义务去推广。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也用不着我推广。
但是您那个那时候，就您一个人去过 Kona 的时候，也不知道有那个张帆的时候，之前也不清楚的。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你说你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广这个运动在国内，而那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对这个运动的认识又是一群疯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不会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太难度有点太大了？
不，这个没什么呀，这是我愿意干的事儿啊，就是因为难我才愿意干啊。对，要不太简单了，我可能就不愿意干了，对吧？我觉得从小都是这样，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容易，所以才轮到我干。如果说大家都能干的事儿，就轮不着我了，早都有人干了，对吧？
对，这个真不容易，这个真不容易，我觉得是。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着。那我只是说， 尽我最大的努力，
就求个过程不求结果那种啊。
对，当然结果也要，我就说尽我最大努力，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事情啊。
嗯嗯，
对吧？当然你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你不可能靠我一个人，我一年之间就让中国铁人数量怎么翻倍啊，整个数怎么提高，这不太可能，对吧？但是我能做什么，我就踏踏实实做什么，对吧？
对 对。
当时我就想，我除了在一直办那个免费的游泳这，然后呢，我每年要去八个地方做巡回演讲。
哇，
八个城，每年从2010年以后，从2011年开始吧，一直做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吧，每年去八个城市去做演讲啊。
哇，
我演讲的内容可能多少会有点变化，
嗯，
但是呢，标题只有一个，就是铁人离你并不遥远，永远是这一个标题，啊，这个中心思想也是这个，所以呢，内容会有点不一样。但我最远都到拉萨去做演讲了，
哇，
2013年的时候，对吧？这那就是利用我的能力嘛，能做到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这个真是太了不起的一个事情，这是推广铁三，这个真是太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对，
它挺有意义，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对吧？我不追求什么太多的什么那种结果，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干完以后我就觉得很欣慰，就这么简单。嗯，
就因为您那时候成绩非常好。您那时候那个成绩应该国内2小时10分以内的成绩放在现在都非常好，就是您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运动离普通人其实是比较远，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铁三其实适合咱们普通人去玩的这么一个运动？
这个从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个
区别
的那个阶段
啊。
对，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三亚比第一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看到很多都是普通人一起玩，平时从来没有练过铁人三项，对吧？那会儿根本没有什么铁人三项俱乐部啊，或者什么，根本就没有人练过铁人三项，大家都是平时顶多是练一个项目，
对，
然后呢只那个两个项目也会，然后呢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大家来玩一下啊，就是这样。其实从开始我也就那整个那氛围，我刚才也说过了，很欢乐，
啊，
对吧？很放松。
明白，明白，
对吧？这，对吧？这每个人来说那玩肯定都没问题。你要是都想去争冠军，那可能是有点费劲。
嗯，
对吧？你完成比赛，从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这个事儿有多难啊。
嗯，
对吧？你只要是一个心态，你要是愿意去，你报了名，你就肯定能完成。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这个铁人三项这个运动离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近的，因为很多人确实刚刚就是说听说这个运动的这个新人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苦了，或者说都不是人做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去做？对，
这人嘛都喜欢用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一些他没有遇见过的一些问题，不光是对待铁人三项，你会发现对待很多事情人们都有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坐过飞机，那你也会想象坐飞机到底是什么样，会不会很危险，会怎么样，对吗？这是他利用自己固有的一种生活的阅历来判断一个他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个事物，所以这些判断基本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对吧？
对，
这是一个道理啊。铁人三项呢，为什么说不太远呢？为什么说没有那么难呢？咱们先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嗯，
比如说啊，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啊，你像这个日本的老爷子，今年也87岁了，也在考纳也在比赛，对吧？去年他也完赛，今年因为风太大，骑了自行车骑到150公里的时候被关门了，但是他也87岁了，
对
吧？
对
对。他去年86岁的时候也完成了
是
这个考纳的比赛，在之前他也完成过好多次，对吧？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大把那种80岁以上的人就还在玩这个铁人三项，而且他是玩这个 Ironman 就是大铁这个距离。
对，
那这么多80多岁的人都能玩，你说你30岁或者40岁，你就觉得你就没戏，就我就不如那80多岁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太成立，这对吧？你就只有自己认怂了，那是没辙，对吧？如果从客观上来说的话呢，你40多岁如果没什么重大疾病的话，按理说应该不会比那个80岁的人差，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这个，就包括你50岁60岁 那很多人都60多岁才开始学游泳，然后去参加这 Ironman 的比赛。这我光认识的好几个，咱们那个北京的一些什么大姐们，还是光我认识的好几个人一样完成比赛了，对吧？
对，
这个就是看，就是看你自己决心，或者看你自己，对你自己要是什么什么什么态度，对吧？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铁人三项，对待很多事物都是这一都是一个道理。比如这个事儿，比如这是一个工作啊，你想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对吧？你开始觉得好高啊，不敢想，但是呢，你要有决心，一定要能完成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可以完成，对吧？你路径有很多，对吧？我觉得这个，通过玩铁人三项呢，可以给我们开拓很多眼界，就是可以证明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就是说你要开放你的可能性，然后呢，只要有目标呢，就大胆的去做，然后呢，去勇敢的去实施，最后呢，达成目标呢，你才有这种成功的喜悦。不然的话，你连个目标什么都不敢定，这一辈子就基本上就是随随便便可能就过去了啊。就这意思啊。这是，
明白。
那如果再进行一些比较呢，我们也会看到那些很多残疾人啊，这个是让我佩服的啊。你看这次匡大有一个哥们儿也是没有双腿，
对。
然后呢，当年呢，我们去罗特呢，也有一个哥们儿没有双腿，叫什么安迪什么的，这个我们还都认识。当然，这回在科纳，我跟他们两个也都一起还合了影了。
我看到了，也是好像拍在那个铁人的那个什么铁人之路的那个什么纪录片里面那个。
对对，
是。
对，所以你看他没有双腿啊，从那个膝盖往上都截肢了，人家也能完成这个比赛啊。
是。
那他难不难？对吧？还有那些比如说什么没有双臂的，还有那个盲人什么的，也都能完成，
是
吧？
这种
其实很多啊。那你要说，那你还不如这些人的话呢，那你也只能是你自己觉得你不认就是不行了，
认怂了，
对吧？你只能是从你根儿上找原因了。你要客观上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正常人的话，你应该比那个没有双腿的人要强一些，不论是从训练还是从个人生活上来说，对吧？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状态，你是否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来面对你的人生，对吧？从这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练铁人三项的朋友都比较积极向上的。所以呢，我也喜欢跟这个练铁人三项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啊，就是大家没有那么多废话或者是拐弯抹角的东西，所以交流起来也比较顺畅，比较愉快，对。然后差不多三个阶段，我给你介绍的是这样。
谢谢大曼。您觉得铁三最终他练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像您特别是坚持那么多年的，就是
我这个吧，还是每个人不可能是完全一样，我认为啊，有些人呢就是追求成绩，有些人呢就追求一个身体健康，有些人呢就追求一个这种状态，有些人呢就是喜欢跟这圈里的人一起玩，这个不是每个都一样的啊。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追求生活上的这种状态和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种生活的模式，就是我呢，我喜欢练铁人三项，但是呢，我不会全力以赴去练铁人三项，我不会把我整个生活的重心全转到铁人三项上，
是
因为呢，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在这上面花的过多呢，那可能我的家庭、工作、孩子各方面就要分担了，对吧？就要减少时间了，这样我就不平衡。所以呢，我就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啊，不代表就是铁人三项就一定是这样，对吧？就是我喜欢这样，那我就这样，对吧？然后我是又天秤座，就是天生的就是追求这种平衡。然后呢，这没办法啊，这没办法，这就这意识。所以呢，我就力争平衡。所以呢，成绩也不需要太好。然后呢，我的这个生活各方面来说呢，家庭也照顾好，孩子也要照顾好，然后呢，
是
就是这样稳稳当当的这样往前走，哎，就可以了。对，如果呢，某个比赛呢想稍微快一点，那么呢就跟家庭协调好，那么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呢，我少干点家务活或者少做点什么事儿，然后呢我多一点时间训练啊，家里边支持呢这个事儿咱们就干，对吧？然后你干后呢，回来呢，再多干点活什么的，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补偿。哎，这总之是一个平衡啊，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一个 比较健康的这种状态去发展下去。如果说你偏重心太多的偏在这边的话呢，我问他家里可能过不下去了，有可能。我
对，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啊，我就是力争平衡。那我能一直玩，我就是很高兴。如果我能80岁的时候呢，还能再去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生，就是这样。
哎呀，说的太好了。然后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运动员，有一些小伙伴。有时候有点疯狂，因为运动就特别容易上瘾，然后会有时候做的不是那么的平衡。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能达成共识，但是呢，也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
是，
只要他自己觉得是好的，他我还是那句话，我说训练也好，比赛也好，都是要为了你的生活加分的。
嗯，
他一定是说这个东西都是为了让你生活的更好。
嗯，
如果说呢，你说因为这个。比赛什么让你生活的你当然你生活是他自己的每个人自己的他自己要如果说没有觉得那么好的话然后还要勉强去撑为了一些名次啊或者一些虚荣的东西要勉强去撑的话那就等于说没给他生活加分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这样他能不能撑得下去能撑多久那就不一样不一定所以呢就是看每个人的这个认知啊是吧
对
而我们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很好的利用到铁人三项这个项目让自己呢生活的更好。
嗯
当然好这个概念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是、嗯、所以导板您应该是见过很多也看过很多这个铁小伙伴啊或者是铁人的朋友们他们所以你看您的这个角度就会比我要广一点。我光觉得说这个是一种观点其实有很多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练的时间长越练越包容啊就是这种心态啊、
嗯、
我觉得反正可能也算是个人成熟的一点嘛就是以前啊的感觉就是唯有练铁人三项算是比较高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
你玩别的项目可能我觉得稍微差一些但是越到后来呢就是越觉得哎你练什么都一样成绩好坏都无所谓只要你自己高兴你自己呢从中能有所收获那对你是有帮助那我觉得这事儿对你来说就是特别好我完全没有理由说看不上你看就是说觉得你矮一截没有完全没有现在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每个人呢只要他自己玩得很高兴那么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事儿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嗯嗯嗯然后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希望看到的和最不希望看到的咱们国内铁三的一个方向走向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这东西肯定是平时我们的这天天都在这个圈子里边肯定这些事儿都经常会想经常会看到
嗯
那么呢可能我个人最希望的看到的是咱们中国能够把这个铁人三项这个项目啊能够从这个项目的本质上
嗯
这个推广好宣传好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真正的是喜欢这个运动然后来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啊肯定这人口基数越大呢肯定就是对将来呢比如说我们选拔一些尖子运动员啊代表国家参加一些什么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啊什么的会有一些帮助那么你要如果说真正成绩上来比如说咱们说亚运会啊奥运会啊我们这样的比赛能占个领奖台的话呢可能对整个项目呢也是一个推动这肯定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啊那么通过推动呢就我们的人口基数这个铁三的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然后再拱出来更多的尖子运动员也就形成这种梯队式的这种建设
嗯
就像那国外的足球队一样一队二队三队四队对吧那少儿队什么咱们这弄它五个阶梯
是
对吧一点点做起来然后呢也各方面呢从教练到训练各方面也都正规化啊对这些新人呢从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然后让大家少走弯路减少运动损伤延长运动寿命然后能够更好的享受这个运动
嗯
啊这个是希望看到的啊
嗯
然后这不希望看到的呢其实就是看到一些运动损伤
嗯
啊包括大家一些对这个项目的不了解然后盲目的参与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运动损伤、
嗯、
这可能对这个项目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如果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就不是特别正规的赛事、
嗯、
然后呢没有那么严谨啊给运动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那种伤害、
嗯、
那么对整个铁三项在中国的这种推广和宣传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影响呀也是就是一种耽误
是
所以这是差不多算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广那种比较健康的积极的那种 就是科学的运动观
是科学，包括一些科学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法，
对对，所
一
以现
些
在咱们
对，
的教练也普及的了，其实
是。
大家每个俱乐部也可以安排个教练啊，或者是大家可以私自请一下这个铁三的教练啊，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吧。既然你要想玩一个项目，那就了解到这个项目真正的一个本质，我觉得对大家也是个好处啊。
那刚才接着刚才这个问题，您那个觉得说我们这些国内的这些铁人朋友们，有没有人会对于这个项目是理解错误了？就是以一个不太，就是您觉得不太好的，或者说不太正确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说理解去进行这项运动，你觉得有
咱
吗？
这个项目吧，在中国也算是发展挺快的。最近几年，所有的项目嘛，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你发展快的话呢，各种认知的人的对理解都不一样。咱们呢，也不能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首先，这个概念，我觉得真，咱们都学过哲学，都相对论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好与坏。但是呢，我刚才呢，阐明了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无论你是怎么选择的话，我们是希望这个运动是能够给你的生活
加
加
分
分
的，
的，能够让你生活更好。要掌握这个原则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你这运动呢给你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造成一些伤害的话呢，那显然就不太好，就不太合适了，对吧？对，那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呢？这肯定有啊，包括一些马拉松圈、越野跑圈，这都有这样的情况，对吧？这个一定会存在的。这个就是说。这些也是没法完全避
完
免
全
的，
避
所
免，
以呢，对，更需要呢，我们这样的相对来说呢，在这个圈里边认知比较清晰一点的人吧，给大家一些引导啊，一些引导，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那种心态啊，正确的面对这个运动项目吧，
您一般会跟新人朋友们怎么说啊？怎么介绍这个事儿？就是说，您如果有一个人跑到您这儿来说，哎，老板，我想玩铁三，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玩，或者是说我这个心理应该怎么建设去面对这么一个事情，应该摆正成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您一般会怎么去跟他介绍啊？这个，
对，我像刚才我阐述的观点，我肯定会告诉他，对吧？一个呢，就是一些剩下就是一些方法的事儿
方
了，
法的
对
事
吧？
儿啊。
对，你想，你刚开始，你既然你问到这个事儿，你肯定对这个事儿大致有个了解，
对，
不然的话，你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铁人三项，或者你只知道这个铁人三项这个词的话，它的连到底它是哪些项目，怎么玩，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基本上不太可能过来问我，对吧？也没有这个心，没这个。对吧？没这个必要，可能你大致有些了解，或者已经练上一小段时间，可能有这样。但所以呢，我的个人建议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你要掌握你这个运动的本质，你要知道这个运动和这一定是要给你生活加分的啊，一定是它利用它让你生活得更好，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你从方法上来说呢，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请一位教练。这个现在呢，看起来呢，就是其实，在欧美这个已经很普遍的一个事儿了哈。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既然想玩的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请一位教练。如果不请教练的话呢，我觉得起码要加入一个当地比较正规的一个俱乐部，然后呢，跟团队呢一起练啊。这些俱乐部里边，我刚才说过，玩铁人三项的人都比较不错，都比较好，比较积极，他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给你一些帮助啊。在这个大的氛围里边去练呢，也避免自己跑偏，也少走弯路啊。对你来说呢，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你如果你刚开始的话，我觉得就也就建议到这一步了啊。那后如果再有深度的话，那有可能那就是不是一般的运动员了，那有可能对有些追求的话，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是的，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现在对于铁人三项这个项目来说，还有点哪些地方是比较缺乏的呢？我好像那个什么
缺乏，
运动康复也有了，对吧？运动康复也有了，对，然后这个比赛大家也很多了，然后今年这个广德的那个大铁也是11年之后又来了一个大铁了，对。
对，其实呢，这从训练方法到理念这些东西呢，其实咱们都不缺了。只要你想去找， 愿意去投入的话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完全可以跟国际接轨、
嗯、
你就在中国你要想请国际上的一些大牌教练也是请得到的，
嗯，
线上指导这都没有问题啊，所有的配套的康复的理疗的这物理治疗的各种
比您当时已好多了，比十年之前好多了。
对，现在什么都有，其实中国什么都有了这方面啊。但是说呢，所以说在中国的比赛也现在也不缺，就相对来说中国铁三人口来说比赛也不缺。
是是是。
而不是说比赛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你真的要现在一下在中国一年办300个比赛。
那也没那么多运动员。对
对吧，所以说呢这些比赛现在来说在中国来说也不缺，其实呢我觉得是还是比较缺一些正规的叫宣传渠道
啊、
比较有影响力的宣传渠道。然后我们现在呢比如赛事做一个直播啊，然后呢当地的一些报道啊，各个公众号啊什么的做一些报道，我觉得相对来说力度
少一点，
还
缺一点，
没有那么、
嗯
哎，没有那么大。你想想，这马拉松为什么能
是
这么火呀、啊？发展这么火呢、
嗯？
这个跟中央五现场直播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是，
对吧？我是希望有更大的平台愿意来关注铁人三项这个项目。你不说直播全程吧，你录播一小段儿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其实对一个大众的推广来说呢，也是很有效果的。那我们发这些公众号，你相对来说呢，能看到的人还差不多都是圈里人，或者再辐射的话，范围也有限，是吧？
我觉得什么时候应该是请这个什么湖南台啊、卫视啊，能做一档综艺节目，我觉得是年轻人最接受的方式。
这个可以，
对，
这个可以，我也不，对，包括你一些咱们的一些这个流量明星们，是吧？
对，
这个也可以。是参与一下铁人三项这个项目，
对
对吧？其实是广大的这个大众也不是说一定都是把这些会唱歌会跳舞的这个艺人当做自己的偶像，其实很多铁人三项的这些包括很多运动这方面的这朋友，其实也是靠一些平台更好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然后带动大家可以有一个有对很多的大众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引导，他也可以成为偶像，这些事儿我觉得其实不冲突的、
嗯、
对吧？
所以听起来
包括
嗯
对吧，你包括艺人你参与一个铁人三项其实对你有什么损失吗？对艺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吧，你只能证明你更健康啊，更积极，身体更强壮，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这没有什么任何负面的东西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听起来这个当晚觉得我们缺的还是宣传，就是对于特别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这么一个普及，可能做的还是缺乏啊。嗯，
对，现在主要是我认为缺的是这些啊。
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想要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身边的朋友，对，真的能够大家都吸引到这个铁三的运动中来。然后不要说看着一听说铁三就这个离八丈远就觉得啊、哎、你们去玩你们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
啊、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是特别适合普通人。
对
你可以很
项目也是有长有短，嗯，
对，有长有短，而且那个其实强度你想玩大铁的话强度其实很低的，它不会那么高的那个强度，对于心肺啊什么现在的中什么30多岁什么中年发福啊，做的是很好的一种解药，我觉得那是，而且能交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对，我觉得心肺系统特别是
对
吧，心肺系统，嗯，
对，玩铁三的人肯定是远离三高啊，这肯定，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现在中年这些中青年这个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历，然后我看到朋友也是这样子。而且咱们那个年叫什么上学的阶段又不是特别重视体育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环境，对，所以这个很容易不去有这么一个运动的习惯，而这个运动又特别针对咱们那个心肺系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三高都可以拜拜了，这个真是非常适合普通人的运动，对。
而且相对来说呢，比做某一个单项运动来说呢，练三项其实更安全，更健康，
不容易受伤，是的。
对，你每个项目训练的时间都有限，
对，
所以呢不至于造成很多的运动损伤，而且他们三个相互交替的话呢还有互相能够有一个帮助啊，所以我就是铁三是比可能整体来说比某练某一个单项也更来的更健康，也
对，
没有想象中那么
所以
还有就是，
所以我就特别推荐我那些同学啊朋友们都说，哎，你们都来试试看，不要只跑马拉松，马拉松你跑了这个膝盖受不了，然后再换换项，游游泳，再骑骑车，对就可以了。
对，
他们可能最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游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提高，这是一个，因为现在能够教游泳提高的教练很少，教会没问题啊，可能蛙泳没问题，但是能教自由泳的教练或者是能够教自由泳提高的教练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我们反正南京也是这个状况啊，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是不是也是这个状况，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觉得自行车可能门槛比较高，觉得好像是不是要买，一定要买个铁三车，那么贵啊，一听都是吓人，比汽小汽车都贵啊。这个就是他们会可能这两个点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啊。嗯，
其实啊，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不算什么太大。首先呢，很多人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我连一项我都干不下来，我还干三项，对吧？
啊、
其实呢你干上三项以后，你发现比干一项还容易。
对对对对，
真是有这种的情况，对吧？
是。
其实每一项都没有付出那么多，但是呢，就不会造成很多的那种运动损伤啊。
对。
然后呢，游泳这块呢，确实对于中国的很多朋友来说呢，咱们很多人不是说从小就有条件，有个游泳池，有教练教游泳。
对。
所以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除非你小的时候专门学游泳的，在游泳队的，
是。
不然的话呢，这都半路出家呢，这真都不太会游泳。所以我当年为什么就是说办游泳班呢，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呢，
对对对，
也就
这真的大家很难找，很难找到、
啊、对，
嗯，
帮助对，所以呢，这个教练呢，在北京还可以，不太缺
啊，
还可以。
对，但我们南京就感觉到会感觉到缺了，特别是你到游泳池之后，你都不知道去往哪边去找，你可能大家都看到，哎，都是只是在学会而已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也都是我觉得都是完全商业化的。如果你稀缺的话呢，就会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从北京就觉得他。比如在北京他没有那么多学员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就去南京？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只要社会有需求的话呢，我觉得中国人这方面还是挺敏感的。
对对，
只要是说对有需求，然后说白了咱能挣着钱的话，
是
那去哪儿都行，就去呗，对吧？反正对吧，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些起码一些大的城市可能这方面资源呢还好一些，
还好一点，
北上广
啊，
而且。南京肯定是一个大城市，这还好一些。
对，
要是真的
能找
到一些县城的话，
是
可能就有点难。对，这就有点难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就是真的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普及，一点点去发展。然后呢，也真是也你想太快了，它也不太现实。
是是是
啊，对，只能一点点的去发展。可能后来以后越来越多的那种专业队退下来的游泳运动员。比如说在大城市都饱和的情况下，那可是不是可以去一些小一点的城市，然后，去挣更多的钱，对吧？
嗯、
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啊，
有可能的，
对吧？
有可能的是，
啊，对吧？那是应该是现在很多大把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下来以后，他不知道这个游泳教练这个有这么稀缺，他可能是主要
不知道，他完全不懂
别的工作，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需求，是的。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他说啊，居然还有这样，居然还有这么一帮人需要练这种东西啊！他们觉得可能都是学会就算了，可能就是。
对呀、啊，所以我也要通过一些媒体啊，或者说咱们这种节目啊，让这个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们这个心声啊。很多练铁人三项的朋友呢，是需要游泳教练的，
是
一个
是
永恒的话题。
是的，是的，是的。
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那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转业以后呢，可以去从事游泳教练，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也有不错的收入，而且呢又专业又对口，其实挺好的啊。这是游泳这方面。关于自行车这块呢，我觉得更是小意思了。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大钱吗？
对对对，买就行了。
自行车你再贵。我觉得一辆自行车再贵，还也没有北京一平米房子贵啊！大家这房子也都住着呢，也都挺好的。
对对对对，
就是、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钱那个多少的问题，
还认识
的问题是一个、
嗯、
哎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
嗯，
我就换句话说啊，你一个正常男人啊，你正常的全年的日常的那种消遣。消费
啊，
有没有人算大约多少钱？比如说正常的人，可能需要经常的抽烟喝酒吧，然后呢，
不少的数目，
要一些应酬吧，
嗯，
然后呢，需要 一些娱乐的项目吧，是吧？
啊，请个客，请个张情理的，对啊，互相请。
对啊，
对，
然后呢，
联系联系，
有人打点麻将吧，什么的，是吧？你这一年，我就普通算下来啊，可能没有个7万8万的，可能也不够。
对，
这真是，但是这些钱花完了以后呢，你基本上也听不到什么响动，反正也就花了。
对，
啊，但是呢，如果你说用这个钱买一辆自行车的话呢，你还有一辆车在那儿，然后你可以骑它，然后呢，你还少了那么多时间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事儿，而且呢，更多的时间来保持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其实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儿。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自行车呢，它也是风俭由人，也不是说你一定一上来就要买一个非常贵的自行车，对吧？
嗯。
然后呢，去跟人去 PK， 这我刚才说，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你生活的更好。
对。
你觉得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买一个，比如说？万八千块钱的这种自行车完全可以参加比赛，
是的，是的，
没有，
而且也不错了，也很好了，对，
对吧？而且你这个东西，正好给你过渡一下，你先玩一下，玩个一年两年，你先看看你是否真的喜欢。如果你真的喜欢，然后再投资去买一辆好的自行车，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但这时候买的话，你也不至于说在，因为你懂了嘛，对吧？已经懂了，也不会。再说纠结呀、啊，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你开始，比如说你真的开始就买了一辆很贵的自行车，你骑了以后，你发现我也不太喜欢这个事儿，那我还是喜欢下象棋。那我就觉得下象棋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大。那你就接着下象棋呗，对吧？这没什么。那你白花了一辆自行车的钱，你也挺亏的，是吧？就是这样，你搞清楚，我真的喜欢再开始动用你这个资金，我觉得也不晚。所以这么看来呢，其实这个。自行车这块呢，费用不是最主要的，完全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喜好，还有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
观念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就是说还是需要大家更多的来参与和了解这个运动，看它到底是不是你自己一个想要打算很久从事的一项爱好了，就是。
对，而且其实还有很多二手车什么的，哎，这个只要你想的话，我觉得方法还是很多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听党满这么一说啊，就感觉什么都不是问题，这
真的不是问题。我还说还是拿，我就是别的，永远我就拿那两个例子说，你80多岁的也能玩，
对，
没有双腿的人也能玩。
嗯，
你说你这是问题吗？这都不是问题，完全是看你自己的决心在不在这儿，然后呢，看你自己的喜好在不在这儿，对吧？
嗯嗯嗯。然后那个党满，您觉得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这刚才问题我问过没有？就是说，您觉得铁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玩铁三在中国啊？
我觉得也不仅限在中国，我觉得这个铁三在全世界那个应该都差不多一个意思。
嗯，
那最大的好处呢？我觉得啊，是就是我个人啊这块啊，不可能，可能每个人不是完全一样。我个人是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提升我整个人生的效率
啊。
这概念可能有点大，我再给你拆开再讲一讲啊。
嗯，
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呢一天都是24个小时，对吧？
嗯，
就是没有谁多没有谁少，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呢，然后呢一生当中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让人生过得很丰富多彩。
嗯，
而有些人呢可能一生呢也就是碌碌无为，或者是说就是一个模式就下去了。
嗯，
我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关键是你想成为哪样的人。
嗯，
对吧？如果我是想成为一个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我想要一个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的话，那我这24小时我就要好好的分配每天。
嗯，
要非常积极去调整，然后呢我可能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不可能。
嗯，
那么呢，那怎么去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铁人三项呢给我很多的这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嗯，
首先呢，就是玩铁人三项以后呢，大家会变得更自律。
嗯，
自律的话，可能是很多事情的前提。你一旦有了这个意识的话呢，可能就能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嗯，
这方面我觉得我不用多说，是吧？
是，
大家都知道，
是，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玩铁人三项的人呢，多数的人那种目标感是极强的。
嗯，
他目标感强了以后呢，就是做事儿，他每做一件事儿就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造成他这整个每天的这种行动里边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浪费的
效率比较高
行动。
嗯，
对，没有什么太浪费的一个行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今天啊练一个间歇，那就是要提升我最大摄氧量，就这么一个事儿，对吧？那我练这事儿，我每天练这个东西的目的我都特别清楚。那同理可证，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我要做一个，我有什么每天都有什么目标的话，那我要怎么去达成它，就迅速的就有目标，目标感极强，然后呢
简单直接的有效的做完。嗯，
对。然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计划，我怎么样能够达成那个目标，然后就要有一个计划，对吧？就目标很，比如说例子，我要去某地，那么呢我要在几点之前到那儿，那我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儿，我要去做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或者什么，对吧？那我目标有了，那么下面的就是我的执行方案。那我是坐地铁去啊，我是骑自行车去，我还是打车去，我还是开车去，那这都是方案，对吧？那我找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我选择，然后我保证我能够完成我的目标，那这个就是成功的，有喜悦感的，有效率的。那么我把每天当中的无数个这种目标呢，都去叠加，都去实施的话呢，整个人生就会变得有效率。
是，
那玩铁人三项的人呢，就是目标感极强，执行强。那执行力的话，就是大家都就是不磨蹭嘛，对吧？所以时间都利用的效率比较高。这样的话呢，你感觉我平天工作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去练个铁人三项，那是不是我时间就更少了呢？其实恰恰相反，正是。你看那些玩铁人三项的人，多数他的工作都很成功，然后呢他家庭也都不错，他并没有比别人多一个小时每天，但是他还是利用他自己的24小时，但是呢他可以安排的更好，他可以让自己的效率变得更高。这个就是我觉得铁人三项呢给我最大的这种感受和益处啊，这就是我对这个项目的这个你刚才我的理解啊，
明白，因为那个我的感受是，就是说，特别是像如果你要去完成一个像艾尔曼这个距离，你就必须得做计划，就强迫你去做一个这个有计划的，然后按照计划去执行，然后有规律的去执行，不然你完不成，不然你想
对，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慢慢养成一种
习惯了
那个思维的模式，对，思维模式和一种生活习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会有按照这个模式去做。那只要你按照这种模式做的话呢，你的人生效率就会提升，就很简单。
是，这个是我觉得铁三他像你玩马拉松，可能也都不需要特别怎么样计划，你可能就大概每周跑个几次啊，或者每天跑个几公里，然后可能就可以了。你要是想玩越野跑，可能也就是周末跑跑山，可能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你玩铁三，可能特别是长距离的铁三，你如果不做计划的话，简直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强迫你去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啊。
对，可是从这个，可能有些人呢会认为铁人三项呢就是一个拼体力的一个项目，但其实呢，正好相反，就是铁人三项这个需要特别细致的这种脑力，特别细，对脑力要求是很高啊。
是，
就是拼到最后啊，玩到最后就是玩脑子了，
是吧？对，而且很多反。怎么说呢，反常识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玩铁三最后不是让你去堆量的，是要去提高训练效率的，这个就有时候就觉得哎，跟原来的常识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又 对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都会在这个铁友中流传啊，这
就是玩脑子了，那说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对，那么老板，您看您这个今年这个广德这一站，这个是近十年以来这个中国又一次有了这么一个大铁的这么一个比赛，然后我不知道当时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也看了当时在广德那个现场，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啊，这个特别是当地的民众给到这个运动员的这种啊加油助威啊，还有延到了这种这么热烈的一种气氛，我觉得真是让人没有想到。我不知道您当时在场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
首先，我个人是非常兴奋的啊，因为那个岛那三届呢，我也都见证了啊，所以呢，其实我对这个项目的感情呢，我觉得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呢，能够看到中国再次办这个226这个距离的大铁的比赛呢，我自己是又兴奋然后又欣慰，所以呢这比赛呢我也刚从康纳回来，马上就安排时间去了广德。
是，
我觉得我就 错过这个见证历史性的这一刻，
就历史性的一刻。
对，我必须要去啊。对，然后呢，其实整个看起来呢，比我想象中要好。其实呢，很多人担心，包括我开始也有一点担心，就是说会不会这个项目太冷门，当地人都不太懂，然后也没什么人关注。没什么人看，然后呢就造成那种运动员比赛当中呢稀稀拉拉的，然后
孤零零的在路上比赛。
其实那样的话就完全不是这个比赛想要做出来的那个样子，是吧？
是
不是要大家的那种感受，但是这种东西呢又没法作假，
是
对吧？这个就其实就担心这方面，但是整个看这做的最好的还就是这方面。
对对对，而且想不到很多铁友都觉得这个真的是说是不是中国版的罗特就来了。这
我觉得真是的这个意思，特别是最后那体育场里边到晚上都11:20关门，到11:20的时候关门那一刻，那体育场上边呢看台上
坐满了人啊，真是坐满了人。
不光是看台上全是人，整个下边呢整个体育场一圈围着那个铁栏杆啊也都站了一圈，全是人。
对，
而且大家还多迈三层的还都想往那看台上去，那上边坐不下了，那
对
上不去了。
对，
所以大家呢对这个东西呢还是很有热情的，很感兴趣的，就看你做不做。对吧，你要是做出来呢就是大家就感兴趣，就会去支持。你要是不做呢，人家肯定也没法做什么，对吧？也没法。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想，我说看看那个广德这个市政府能不能把这个明年把这个看台给加固一下，然后呢，做成那种像鸟巢这种环绕式的看台，多点座位啊。
是，哎呀，真是。
我想你要坐一圈还是能坐满。
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是啊。
对吧？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营造更好的氛围，二是呢可以给更多的那个观众啊现场能够看到这种高水平比赛的这种机会啊，大家都是互相的一个享受，是吧？
是，
哎，是，所以说我也特别期待明年啊整个这个比赛可以继续做，然后呢可以做得更好。
是的，
我也有相信能做得更好。
那么您现在对于这个铁人三项现在还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目标啊？
那我个人来说呢，我想的我是想希望什么呢，就是说在10年之内咱们这个中国的铁人三项这个人口啊能够突破100万。
哇
啊，
那现在您大概是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数吗？现在
4万左右吧。
4万左右。 OK OK。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口基数大，
对，
然后只要大家做得好，去推广这方面上去的话，这些事情呢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对，
这是基数上来的话呢，同时呢在10年之内我们的铁人三项至少要在这个亚运会上边能够保证冠军吧，争取占一下这个奥运会的领奖台，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像这种Ironman 啊 Challenge 啊这样的比赛，咱们能有些 Pro， 咱们中国的 Pro 啊能够占一下领奖台。我觉得10年啊能够有这个是有这个目标哈。当然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就大家也就像我一样，我们都是普通的爱好者，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然后就不去努力做这个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推广了，就没法再发展了。所以呢无论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目前开始玩铁人三项的这些朋友们在中国都是铁人三项的先驱者，我们都有义务说有责任去把你认为一个比较好的项目推广啊宣传介绍给别人。就像你平时吃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一道菜，你肯定会跟旁边的这你最好的朋友们或者家人去分享，对吧？
是
非常自然的一个。
嗯，
我得到了好处，我想让你也得到。
嗯，
我发自内心的，对吧？
是。
所以呢我也想说这句话，就是说不要大家不要认为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然后不去做，我们每个人呢都去做一点点这方面的工作去推广一下，然后呢有可能以后呢就会能实现这个目标。
是
吧？
是是。所以这个如果要实现挡板这两个目标的话，首先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么一个 铁人的教育上，可能引导上就要做一些工作。另外一个，我算了一下，我之前算过一个，我们南京市是这个800万人口，我们约摸估计我们的现在的铁三的人口大概是800人，就万分之一。然后您刚才说的是全国100万人口，那可能就是全国的人口算下来大概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像南京这样的城市，要把这个从万分之一提高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有8000人能够参与到咱们这个铁人三项中。我觉得这个是当晚给我下了一个给我们这些现在的铁人下了一个小指标，然后尽量把咱们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是说这个小伙伴啊，能够拉到这个运动中来，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期待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别不敢想，然后呢，大胆去做就好了。
哦，好好，那今天就谢谢党满给我们陪我们过了1个小时的时间，
是啊，我聊得也挺开心的，谢谢你。这个也快年底了，今年的赛季基本上也都快结束了。
是，
怎么说？祝愿所有的广大的中国的铁友们，咱们能够总结一下今年，然后呢，明年更加的提升。最重要的还是要享受这个项目，让这个项目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好嘞，谢谢党满。本节目在喜马拉雅、蜻蜓 FM、Apple Podcasts 同步更新，欢迎您搜索 Triathlon 或者铁三收听、收藏、转发节目。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你好铁三”，我们将推送每期节目的公众号文章。你好铁三，Hello Triathlon。